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在生活中，常常会有一些事情本身非常重要，但因我们司空见惯而茫然不觉。假如我对一个人说，你的身体好棒啊，他会笑笑说谢谢。但我接着说，你真伟大，居然力扛千斤，面不改色。我不仅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，连周围的人也要侧目而视，心中惊异了。哎，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。300多年前，1654年5月8日，在德国的一个城市的中心广场上，万人围聚，国王也坐在高高的看台上，市长兼科学家的葛利克先生指挥着助手们，把两个直径约1米的铜制半球啊，看起来像是两口大锅对在一起，然后抽掉中间的空气，没有任何粘合剂，半球合在了一起，成为一个大球。格里克让助手在每个半球上拴一匹马，用马拔河，把球分开，马喘着粗气，而球纹丝不动。于是4匹、6匹、8匹越来越多的马加上来，一直加到16匹，球才砰然分开。这就是著名的马德堡半球试验，验证了大气压力的存在和巨大，是大气压力使半球合一。标准大气压强于760毫米高的水银柱产生的压力相当，每一平方厘米约1公斤。像我这样的体型，体表面积约为 1.8 平方米，也就是说，我身上所承受的大气压力大约为18000公斤，18吨。神的创造奇妙，他让在我们身上的压力前后左右上下平衡，最重要的是身体内外压力相互抵消，所以在万斤重压之下，我们行动自如。其实我们每天都生活在神所赐的阳光雨露之中，神的恩典就像空气时时包围着我们。愿我们心里明亮，能看见神的作为，每日与神同行。人生中最大的事就是神的同在，我们却常常身处其中而浑然不知。接下来读出埃及记3章1节到4章17节，经文记载了神呼召当时在米甸旷野放羊的摩西做以色列民的领袖，并把回埃及去领神的子民从法老的苦役下出来的重任交托给他的事。我们要从经文中思想神的同在这个主题。一，追求神的同在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，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，摩西观看，不料荆棘被火烧着，却没有烧毁。摩西说，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，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？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，就从荆棘里呼叫说，摩西，摩西。他说，我在这里。神说，不要近前来，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 因为你所占之地是圣地。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摩西蒙上脸，因为怕看神。耶和华说，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了。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，我也听见了。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，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领他们出了那地，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，就是到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之地。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，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，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，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从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。这段经文在希伯来人的经典中非常有名，被称作荆棘篇。在火烧荆棘而荆棘不焚的意象中，摩西与神面对面了。从老雅各率领以色列的众子70余人，因为饥荒迁到埃及，投奔当时做了埃及宰相的小儿子约瑟时算起，400多年过去了，以色列人似乎失去了神的同在，成了任人宰割的奴隶。摩西，这位以色列的立位之派的后代，昔日的埃及王子，沦落天涯牧羊40年之后，心已灰，意已冷，没有振兴以色列族的雄心大志了。神真的离开他的子民了吗？没有。在这段故事之前，出埃及记第二章的结尾清楚地写着，神听见他们的哀声，就原文是并且纪念他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神看顾以色列人，也知道他们的苦情。这里4个动词并列排开，神听见，神纪念，神看顾，神知道，表明神是全知的神，神是守约的神，神也是慈爱的神。以色列人终日叹息哀求，却忘记了向这位爱他们、与他们立过约的造物主祈祷敬拜的时候，神主动在火焰中向摩西显现。其实神一直与世人同在，只是当人们的心离世界太近，就离上帝太远，以致感受不到。就是现在人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还是习惯用自己的思维定势来看神的作为。荆棘烧而不毁，不可能。聪明的学者们有各种解释。一，那不是火，是夕阳照在灌木的叶子上，熠熠生辉，摩西被晃花了眼。二，那灌木的叶子是红的 ,burning bush, 远看像火烧。三，那是特殊的灌木，之内有油脂，所以耐烧。当人拼命地用自己有限的知识来把神的作为强解成一般的物理、化学或是心理现象时，与人同在的神就隐藏了。摩西对神的启示感觉非常敏锐，马上意识到是大异象，而且马上弃了羊群转过身来。过去在原文中是 turn away, 转过身来。这个转身非常重要。摩西一回转过身来，神就亲自开口对他讲话了。神呼叫他的名字，摩西很谦恭地回答，我在这里，请吩咐。神的第一个指令是脱鞋。为什么？难道神是中国人，生怕客人的鞋踩脏了他家的地毯？ 神解释说，因为所占之地是圣地。何为圣？一说圣，我们马上想到的是圣洁、完全、美善等等，这些都对，都是神的属性。但是这里的圣字有特别的含义。圣字在圣经中用了1000多次，但从创世纪开篇到出埃及记第四章，圣字几乎没有出现过。唯一的一次是在创世纪2章3节，神赐福给第七日，定为圣日。这里的圣是分别 set apart 的意思，与俗世的东西分开，单单属于神，即为圣。在中东的风俗中，脱鞋还表示尊重，但这里不仅是尊重，鞋底所接触的是世上的灰尘。脱鞋是与世界分别的表示，让人的肌肤直接接触在神所在的地上。这是神所造的人离开世界回归天父怀抱的表征。上帝愿意人回到他的面前，他不是威严的高声宣告，我是全能的造物主，赶快下拜，而是柔声呼唤，我是你父亲的神，是以色列列祖的神。神看重的是他与亚伯拉罕的约，神愿意的是重建他与子民的美好关系，就是神与人的同在。这时的摩西约80岁，已经做了40年的牧羊人，他盼望这个与神相遇的日子已经几十年了，终于见到，他却蒙上脸，怕见神。其实在摩西之前并没有人见到神要蒙脸的记载，神曾与亚伯拉罕面对面，像老朋友一样，而摩西蒙脸是自动的，自觉自愿的。在漫长的等待岁月里，像是在无尽的隧道里看不到一点亮光的时候，他的信心或许软弱过，埋怨过，放弃过，甚至怀疑过神的存在。此时蒙脸是表示惭愧，自己是个罪人，不配见神的面，这是悔改的表示。接下来神2次重复说，神看见了人的困苦，听见了人的哀声，第7节和第9节。神强调他原来就知道，3章第7节。他要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，要打发摩西去见法老。现在回过来再看火烧荆棘的意象，为什么是荆棘啊？若是摩西在放羊的时候，路上突然看见天上掉下来一堆金元宝，在金光闪烁之中有声音对摩西说，我是大神，我要叫你脱离贫困，享受成功，那岂不是更好？那就不需要蒙脸了吗？在前面的经文里，荆棘只在创世纪3章18节出现。看到荆棘这个词，我们应该想得到它的由来。人犯罪使地受了神的咒诅，地才长出荆棘和蒺藜来。火是神的显现，荆棘是犯罪的记号，两者共存，荆棘没有烧毁。这是神有恩典要除掉罪而拯救罪人的预表。这段经文我们注意到3个动作、2幅画面和1个声音。2幅画面，一是荆棘在火中烧而不毁，二是摩西赤脚站在圣地。 三个摩西的动作，一个转身回归的意思，二脱鞋分别，三蒙脸悔改。摩西回转与世界分别，向神悔改。一个从天上来的声音，我要救他们，领他们到美好之地，三章第八节。这里表达的神学主题再清楚不过了，那就是拯救。创世纪讲的是神的创造和人的堕落，而出埃及记讲的是神的拯救和神的同在。拯救的目的是让人与世界分别，进入与神的同在。神与人的同在是由神主导的，神主动呼召摩西，完全是神的恩典。而回应神的呼召，进入神的同在，是人的福气，也是人的责任。摩西的信心虽然是在成长的初期还是很弱小的，但他在信心中做出的回应是我们要学习的。摩西见到异象就抓住不放，心中虽有惧怕，但绝不退缩。这种对神的同在的追求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。所以我们就把这段经文总结成追求神的同在。第二，认识神的同在。我们来读经。摩西对神说，我是什么人，竟能去见法老，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？神说，我必与你同在。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，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，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。摩西对神说，我到以色列人那里，对他们说，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，他们若问我，他叫什么名字，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？神对摩西说，我是自有永有的。又说，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神又对摩西说，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，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。你去招聚以色列的长老，对他们说，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向我显现，说，我实在眷顾了你们，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，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，往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利未人、耶布斯人的地去，就是到流奶与蜜之地，他们必听你的话。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，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，走三天的路程，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。我知道谁用大能的手，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，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，攻击那地，然后他才容你们去。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，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。但个妇女必向她的邻舍，并居住在她家里的女人，要金器、银器和衣裳，好给你们的儿女穿戴，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。神命令摩西去见法老，把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，出埃及的主题拯救开始显明出来。但摩西这位当年以希伯来人的领袖自居的埃及王子，居然不敢领命。遥想当年摩西初王宫之时，血气方刚，三拳两脚就将以色列的敌人置于死地了，可自己的族人竟然不接纳， 害得他远逃他乡。40年来，旷野的风霜使他意气消沉。哦，罢了，当年我是帅哥，又是文武全才，那些人都不听我的，现在更不可能了。现在我是逃犯，天涯沦落人，倒插门的女婿，放羊的长工。人们若是再问同样的问题，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？我无言以对呀。神给了摩西证据，证明是神打发摩西去的，是什么？我们通常读到的中文和英文译本对3章12节的翻译给人的印象是，你领百姓出来之后必在这山上侍奉我。这一事实是证据，奇怪吗？摩西要有了证据才肯去，但这证据呢，又是去了之后才有的事情。哦，你到银行去取钱，职员问你要证件，你说先把钱给我，等我花完了，你自然知道老子是谁了。这行不通吧？按照著名旧约学者犹太裔的 Robert Alter 的音译来翻译，我必与你同在，这就是我派你去的证据。你把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之后，要在这山上敬拜神。对照希伯来原文，词语的顺序正是如此。这证据首先是神的同在。摩西问神，我是谁呀？这问题实际上有两个方面，第一，他的权柄，第二，他的使命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，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